各位早安哈，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0章7到10节，这是我们第6次灵修启示录20章。求上帝带领哈，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这4节经文。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4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阅读启示录最后几章，就越清楚，也越来越明白。若我们按照整体的思路来读的话，那么我们就顺理成章的看到这一段经文是指向末世阶段主如何得胜。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已经产生了足够强烈的冲击波，带进了一个国度，也带进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整个末世时代。但是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人心都拼命的来压制基督的死与复活的意义，他们力图使这一事件变得毫无波澜，没有任何的冲击，以至于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和他从死里复活，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安静到不可思议，沉默到不着一字的地步。这实在是需要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耶稣死与复活到底带来了什么。同样一件事儿，它的真实的意义在当下有时候是看不清的。所以启示录把基督的来和他的再来，它的真实的意义给我们揭露了出来，让我们在整个末世时代可以真正的朝向神所给的这一大事业而活，而不需要去靠各样的传说和人本的宗教。你听说过释迦牟尼的故事吗？当释迦牟尼离开皇宫，离开他的熟睡中的妻子和孩子，他最后看了一眼他熟睡的儿子，最后下定决心要离开家，离开皇宫。佛经的传说啊，讲到释迦牟尼最后看了一眼儿子，走在皇宫的庭院中，整个月色如水，突然地震动了一下，而月光也黑暗了片刻。佛教呢，通过这种传说来表明释迦牟尼出家的重大意义，但实际上这只是传说而已。而释迦牟尼不管怎么样也是亏负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没有尽丈夫与父亲的责任。 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的确确是有黑暗和地震，他的坟墓也真正的空了。但问题就在于基督的死与复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波呢？透过启示录二十章，我们就看到一到三节，让我们看见基督的死与复活对整个邪灵的世界，对魔鬼撒旦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与冲击。是的，基督的死与复活在当时显得是极其安静，就像核炸弹爆炸的那瞬间没有声音，但是当它一旦引爆了，整个世界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见魔鬼撒旦被捆绑，福音得以广传，一个福音的时代，新约的时代，神国的教会时代开始了。那接下来第二波的冲击就是教会的提升。基督的升天把受苦受逼迫的教会一起带到了天上，与他一同作王，在整个末世时代。而教会以什么作为代表？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以教会的领袖长老作为代表，同时教会的命运是以殉道士的命运作为代表，而殉道士的鲜血成为教会的种子。于是在人看来，这些衣衫褴褛被野兽撕扯被烈火焚烧的殉道士却成为教会的真正的代表。他们尽管肉体被杀，但是灵魂却长远的活着。所以这第二波的冲击波，也就是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让我们看到教会整体地位的提升，在一个立体的纬度和整体的画面中，我们看见末世时代开始了，历史改写了，而教会正在与基督一同作王。当然这样的解释对很多人来说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教会不是靠着像大卫那样的武力和势力才能的征服去征服世界吗？教会不是应该像天主教一样借着成功权力来表明他对世界拥有控制权吗？但是我们看见启示录让我们明白了，真正的教会所走的路不是旧约犹大支派的狮子的征服之路，乃是新约主基督被杀的羔羊受苦忍耐之路。所以尽管他们被掳掠被杀害，但是这样的受苦逼迫彰显了神的基督的国度。于是在这样一种似非而是中，神的国反而在被践踏中得到拓展和更新，各位圣徒的生命也被成全和建造。好的，那接下去第三轮的冲击波是什么？我们就看见基督的死与复活所引进的末世到最后走向末日的大审判。于是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撒旦从监牢里被释放。这绝对不是说撒旦有能力要跟主基督来对抗，而是提到撒旦的被捆绑的时间结束了，到最后撒旦要被释放来受刑来受审。所以这第三轮的冲击波直接的指向撒旦和他的军队的全面的崩溃 挖解和受刑与受罚。因此在这里，约翰使用了以西结书的意象，直到我们来理解说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他们聚集要征战。哥格和马各是在以西结书38到39章中提到过的，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马各地的那一位神秘的哥哥王率领着七国联军四面八方来围攻以色列，而以色列是住在无墙之地，就仿佛很容易被他们攻击。但是上帝使以色列复兴，让四方的大军没有办法来压制神百姓的复兴。所以这里的格格和马各在圣经的文脉中绝非只是指向地名和人名，也不是指向特殊的地名和人名，乃是借着在旧约时代特别要来压迫以色列的国家和国王，来表明整个末世时代乃至到最后的末世审判的时刻，敌基督是如何来攻击神的百姓。所以不管是以西结书还是启示录，强调的是他们人数众多，遍满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相信这肯定不只是指中东那个地方要有这样一场战斗，这是指向整个末日大审判的时候的哈米基多顿大战。而这样的大战其实是正义和邪恶、基督与敌基督最后的决战而已。而这个决战其实早就注定了撒旦的灭亡，因为基督已经得胜，要不他干嘛说成了。所以呢，尽管这样的局势和场面显得非常的浩大，但是也不过就是基督得胜的余波，最后打扫战场的时刻到了。撒旦的被释放也不过是就地正法而已。所以这一批敌基督的势力乃是讲在整个末世时代敌基督的势力如何一直在逼迫教会，到最后的时候会有对垒。他们所攻击的是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我们早在旧约的时候就看到以色列在旷野中安营扎寨，被看为上帝的精兵和耶和华的军队。还有比这更让我们吃惊的对教会的称呼吗？也就是旧约的选民，他们是何等软弱，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却是一支精兵。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被称为蒙爱的城，这是借着耶路撒冷来提到新约的教会也被称为蒙爱的城。所以在这里就看见教会的两大特点，第一个做耶和华的军队的营战而征战，第二是爱神爱人者组成的真正的充满着爱的城。这营和城尽管像以西结书所说的是居住在无墙之地，但是却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这营和城的敌人。也就是教会不需要天天去钻研这个世界的法则和逼迫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是要专心传讲神的道，忍耐受苦牺牲。最终解救教会的是 基督从天而来，有火从天降下，烧灭基督的敌人。于是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这样的意象固然也来自于先知书的火湖的意象，或者指向以色列人在新嫩的谷焚烧垃圾的火场，但更强烈的对照乃是跟天上的玻璃海对照。圣徒在玻璃海上因着基督宝血的洁净，人和神的距离的阻隔被填满，从而圣洁荣耀公义的圣徒来赞美上帝。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当人的罪汇聚成的火海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们就永远熊熊燃烧。因此魔鬼受假先知就被燃烧，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因此那些跟随这反三位一体的也会受到永远的报应。所以啊，我们就看到了对最终结局如此惊人准确深入的描写，也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来和再来所具有的历史的决定性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魔鬼的结局，从而让我们向你欢喜快乐。愿意你带领我们继续靠你来有信心，并为主征战忍耐和受苦。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